嗨，欢迎大家收听第16集的公视主题之夜秀 Podcast， 我是小编桂鱼。上一集我们谈到了许多2022年新的性革命进展，这一集我们来谈谈性革命还能有哪些更多实验性的突破呢？最近有许多跨性别者相关的新闻不断的被延上讨论，像是 JK Rowling 的发言被批评是歧视跨性别者，引起了性别大战，于是新的哈利波特系列电影《怪兽与邓布利多的秘密》以及哈利波特20周年几乎都没有它的存在。还有运动赛事上跨性别者被归类到和生理女性同组，引发不少公平性的争议等等。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美国一位跨性别者的故事。美国洛杉矶有一位跨性别者叫做 Bennett Casper Williams，他意识到自己是个女儿身男人心的人类，后来决定要动变性手术成为一个真男人。他选择切除乳房，也把身份证明改为男性。但他不只是个跨性别者，他同时也是个同性恋者，也就是说他喜欢的对象是男性。 Bennett 后来跟老公结婚生子，也在上个月底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宝宝。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资讯量有点太大，一时之间转不太过来？因为 Bennett 就算选择变性切除乳房，但也还是保留着自己的子宫。我觉得 Bennett 拥有很自由的灵魂，他追寻着自己的真心，做了许多突破性的性革命实验，打破了成见。接下来想跟大家聊聊跨性别者以外另外一个关于性别认同的名词。你们有听过一位加拿大演员 Elliot Page 吗？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可能会更熟悉他以前的名字 Ellen Page。如果你看过电影《X 战警》或者是《全面启动》，你可能就会认识他是谁。他在宣布自己是个跨性别者之后，把自己改名为 Elliot Page， 但并没有认为自己的性别是男性，而是称自己叫做非二元性别者。Non-binary gender， 意思就是他认为自己不再局限是男性或者是女性，不再被这两者之间的二元对立所限制。不只是 Elliot Page， 日本歌手宇多田光也说过自己是个非二元性别者。小编自己认为呢，性别认同是一种流动的光谱，随着年纪的增长有可能产生变化的，就和性行为还有性关系一样，也都是因人而异。最重要的是进行这样子性关系跟性行为的时候，必须是各方100%的知情同意还有相互尊重。这一集我们的主持人精神科医师邓慧文会跟着许多专家们一起学习，一起了解什么叫做开放式关系。开放式关系可不是你想象中的可能是一群人乱搞在一起，而是要大家都想清楚，沟通清楚，每一方都是知情同意，好好理性协商以后才产生的亲密关系。邓医师也用一个眼罩来实验 BDSM， 没有错，不要怀疑你的耳朵，只要用一个眼罩就可以理解 BDSM 的深奥意义，也就是绑缚和调教。 Bondage 跟 Discipline 代表 B 跟 D， 支配和臣服， Dominance 跟 Submission 就是 D 跟 S，施虐与受虐 ，sadism 跟 masochism， 也就是 S 跟 M。这一集是公视主题之夜秀报名2021年的金钟奖，入围最佳益智实境节目，受到评审肯定的其中一集内容哦，绝对是有益大家心智发展的节目。大家想亲眼看看他们是怎么体验 BDSM 的吗？欢迎大家上公视主题之夜秀的 YouTube 频道，搜寻性革命实验室来看这一集节目本人哦。你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一起来谈性说爱，探索身体之间的界限还有关系。
我叫林毅力，我是树德科技大学人类性学所的兼任助理教授、高职辅导老师，然后也是台湾辅导教师协会秘书长，
在国中任教。
我是国中辅导老师信宜，
师大公龄所硕二。
我是来自师大公龄所硕三的
邓阳达，
张竹琴。那我现在是在中原大学兼任助理教授，
我是台湾辅导教师协会的理事长。
公开谈论性不是一个常有的机会啦，
可以让大家知道目前性平教育在校园的现场的情况。
在所上修过性别与教育研究的课程，对这一块还蛮有好奇。
我觉得学生比较有兴趣的是跟性有关的，
我们都很希望在校园里面能够跟学生有弹性的空间。
这两个非常不一样性质的团体可以激荡出一些什么样的火花，
兴奋可以跟他们一起交换一些意见，还有看这部影片。
我是岔嘴边，欢迎来到公视主题之夜秀。今天的语谈人有实业，本名宋嘉伦，平生于乐邦创办人，辅大心理所毕业，目前是性爱和亲密关系课程的讲师。小光，开放式关系实践者，在读政大哲学系时开始探索自己和女性，现在经营开放式关系的伴侣，是从未分手的初恋女友，也是前妻。邓慧文，精神科医生，透过咨商、主持、写作跟关系对话，也重新发明爱，他是今天的主持人。欢迎实业、小光、邓慧文。
这部影片其实回顾了从60年代一直到现在整个性解放、性革命的一些历程嘛。那么我们要看一下在台湾这些状况实现的如何，实践实验。所以今天我们请来的两位语谈人小光跟实业，都是这方面的，应该算是实践者也是实验者哦。那待会好好跟我们聊聊。同时哦，今天其实我非常的紧张，你知道后面那一群是什么吗？他们都是所谓的公民，对这个议题有意见，结果看了脚本吓一跳，全部都是老师，是老师还没有关系，全部都是公民老师跟辅导老师。所以我们今天也好好看看，这个站在第一线上，好，可能跟学生这方面性的概念启蒙、性教育有关的老师们看法怎么样。那我想先请两位来聊一聊，看了这个影片之后，你觉得性革命是什么？谁要先说？
我先说一下好了。我看了影片之后，我最深刻的感觉是性革命，就我里面印象很深刻的是说，当你感觉到自由，灵魂感觉到自由的时候，你会先用身体去表达它。
灵魂感觉到自由的时候，会
想要自由的
身体去表达它。
对，你的身体会去表达它，所以你可能会想把衣服脱掉啊，在沙滩上光溜溜走来走去，或者是跟你想要的人有一些亲密的接触。
是，
所以我觉得其实性的革命，它是基于就是人的身体有一个需要，它要挣脱或者是想要排开一些压抑。我觉得性革命的历程就是一步一步的让这件事情在历史的发展中、科技的发展里面，然后让它成真。
那小光呢？
我觉得性革命就是一个我们从一个单一价值观走向多元的过程。对，你看影片里，就是你一直觉得为什么那么多人去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就是因为说他们被一个主流价值观压迫嘛。
对，
就他觉得大家都会同一个标准。对，但实际上同一标准并不适用所有的人，因为他还忽略了个体的差异。对，那我觉得性革命就是一个在征求从单一价值观到多元价值观的过程。
两位的这个观后感啊，马上就讲出你们所实践的中心意志，就是实践就是从身体出发，对不对？灵魂自由就是从身体来表达，所以你是身体的框要把它拆掉。然后其实小光讲的就是在那个价值观的单一上面，因为小光是这个开放关系的实践跟算倡导者嘛，可以算倡导
者，算
倡导者，所以这个有适合或不适合的差别啊，不是看到每一个人都倡导了。
是的，
是。那我们来，我其实想问一下各位老师，大家跟年轻人接触很多嘛，是不是？你们的学生应该是年轻人吧？大家好像很怀疑自己学生的名字。好，那我其实想问一下，老师们觉得您所看到的周边，不管是您自己的生活环境，或是您在班上的学生，现在台湾大家对于性的观念是，你觉得是开放吗？还是很狭窄的？稍微比一下好不好？就觉得很开放的，或者你觉得大概有多开放？你的感觉？
用手比吗？
我觉得从他们的姿态就觉得是非常不开放。
如果最开是这样，
最开是这样，好不好？
然后不开是这样，
对，不很不开是这样，
好。所以大家都这样。
就您周围生活环境，包括你接触到你活的世界，其实就是好像是，至少我看到的实验，
这个手都还没伸张啊，
对，没有，
这个有时候谢谢大家，我觉得这是稍微暖身一下哈，大家可能在摄影棚里面身体也很框架这样，但是我们今天哦有一个比较应该说稍微有点参考性的，不是大家很主观，因为也许我觉得我已经很开放哦，一出来看到实业，看到小公，还觉得说天哪，我是活在什么世纪，对不对啊？所以要给大家一点点啊测试。好不好？来看一下你所在或你自己的，这应该说怎么说？对性的开放的程度，对性的开放的程度。那我们就请那个小光来带我们做一些，这可以说测验吗？
好，
一些小测验。好，
秀出文的题目。那刚刚大家手机都扫那个 QR code 了嘛？对，可以把手机拿出来。哦，好。那我讲一下规则，就是我会念题目，那等我念完题目之后，大家再作答。对，就确认一下。好，那第一题，你曾经在有伴侣的时候对其他人心动过吗？来，请作答。然后这完全都是匿名的，对，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自己答案会被人知道。好，九个人都答完了。好，那下一题。好，第二题是你希望有两个以上的亲密伴侣吗？请作答。希望有，不希望有，想要但觉得不可能，还是没有想过。OK， 好，下一题。来，你觉得一对一封闭关系适合所有人吗？请作答。OK， 好，下一题。好，第四题是简答题，就是同时跟两个人以上交往，你会觉得，那请大家用两个形容词来形容这种感觉。想象如果你同时跟两个人以上的对象交往的话，没有安全感，不尊重，精彩丰富，幸福，累，有趣，各式各样答案都有。好，那我们回到第一题来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好，第一题就是大家在有伴侣的时候曾经对其他人心动过吗？那其实回答曾经有过的有七位嘛，对，不便透露一位，从来没有。好，我们看一下第二题的答案。第二题就是希望有两个人像亲密伴侣吗？那有人一个希望有，一个没有想过，一个想要但觉得不可能，然后六个人觉得不希望。好，我们看一下第三题。第三题就是觉得一对一封闭关系适合所有人吗？那七个人觉得不行，两个人觉得要再想想。好，那我们看最后一题的答案。好，同时跟两个人以上交往，你会觉得，对，那我们看到有正面的，觉得很有趣、自由、幸福、辛苦，辛苦是比较负面的，或很精彩的，那可能有人会觉得很忙啊，不自在，没有安全感，复杂，对。那好，其中这四个问题呢，为什么要做这个问题？这其实是对我们一对一关系的一个反思，对，就是我觉得在一对一关系里面，好像很难，即使有欲望，你很难跟伴侣坦诚，对。但这就形成一个困境了，就是如果你有欲望，但又没办法跟伴侣坦诚，那但是你又只能选择一对一关系的话，这样是就好像你的欲望就没办法得到一个疏解，或你只能压抑。对，那我们在想说，那除了一对一关系之外，我们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呢？对，我觉得这是可以引导到接下来我个人经验的部分。
那这个问卷，长官，你看到什么？例如说，我觉得很有趣的是，那个一对一关系适合所有人吗？其实大部分人都觉得说应该不适合所有人嘛，对不对？那表示大家在想象的时候都会觉得，可能别人想要开放关系，可是问到自己的时候，好像就会，我的意思说，好像想象中一对一关系好像是不太切合真实或者说实际，但是自己在实践上好像还是偏向一对一关系居多。这是一个现在你看到的常态吗？例如说在国内
哦，是的，对，因为该怎么讲，就是因为我们毕竟主流价值观一直灌输给我们就是一对一关系，对，那甚至说你其实没有想过有其他的可能性，对，像我自己其实就是。
可是我们不是整天在看宫斗剧，
说的也是哦。为什么大家那么爱看？因为很多的那种压抑的东西在那边看。可是那个其实不算开放式关系哦。如果小光来定义的话，宫斗不算是
对
开放性关系，因为它两边不是
对等的，
不是对的嘛。 我是有知情同意啦，是那些嫔妃都有知情，说会有其他人也同意嘛？可是他们没办法不同意，对不对？
对。
我们先问一下那个现场来宾，对于刚刚做出来问卷的结果，你们有没有觉得哪里有哇？哎，是这样哦，大家都这样想哦，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说，或你很惊讶的地方？我们随便来问一位好了，好不好？哈，先那个竹琴来。你看到什么结果？
因为我在对于所谓的非典型关系也是有一些些的了解跟研究，或者是身边也是有正在实践的人，所以我对这个议题没有这么的陌生。但我比较觉得有趣的是最后的这个文字的描述，其实我原本以为会比较多人是比较正面的描述，但可能大家真的生活太累了，我看到很多就是累啊，就是很忙，然后觉得很麻烦这样子。我觉得应该是说，如果撇开所有你人生真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只谈纯粹意识上跟概念上的时候，可能最后一题如果重新去描述这个问题的话，或许答案会不一样。就是如果你不要想你到底有多少工作要做，你不要想现在到底有没有伴侣，你就纯粹是思考在意识形态上这件事情对你的概念是什么，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答案。对，但我觉得真实的人生有很多的因素要考虑进去的时候，反而就算我们认同非典型关系，实践上可能会选择不要。
那其他老师们，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问题让你比较难回答哈？例如觉得没办法表态的是什么？因为我很好奇啊，反正都是匿名的，还不便透露是这是什么样的顾虑。你当然那位人可能没有办法回答了哈。可是大家如果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目前是很难开口的，是吗？有没有办法跟学生讲说，如果你想要开放关系，你不一定要对你喜欢的人忠诚，你们会这样教吗？
太恐怖了吧
啊，你们会这样教吗？不会。有三位摇头，四位摇头，五位摇头，其他有一位点头哈，然后其他两位想说可能没有摇头跟点头的，可以这样教学生吗？不行，我已经几乎压倒性的得到全部的人摇头了，除了一位是吧？
可以稍微说一下哈，
文英老师吗？
辅导教师协会的文英这样子，可不可以教学生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我觉得要放到师生关系中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见得是告诉他可不可以，而是理解学生的状态。就像刚刚这位老师讲，可能青少年刚回答这个题目，我们自己青少年的时候回答这个题目，和我们现在作为老师角色回答这个题目，状态会不太一样。
还有你作为自己个人可能也不一样。
那就我自己来讲，跟孩子上性教育或情感教育的时候，通常比较是从学生的状态出发，那孩子比较是跟他聊他的状态。
okay,
那他怎么在理解事情、okay. 为什么这么想，有的时候很多东西是互相刺激出来，而不是一个标准答案。
如果给一个标准答案又变成一个单一价值观了嘛。谢谢老师们，谢谢。现在学生真的是比以前有福啦。
对，
比以前有福。对，
惊喜。
所以小光，你其实这些问题是你设计出来，通常例如上课的时候让人家自己这样自问一下，对不对？其实我刚刚觉得很多题真的不便透露，真的会有不便透露的感觉。你是怎么开始这个开放式关系的体验的？
其实蛮有趣的，就是说我和我的女友交往一对一关系6年。对，然后我们在6年的时候呢，其实很巧，就是我们去参加一个活动，认识了新的朋友，然后那个新的朋友那对情侣跟我们介绍开放式关系，所以那给我一个很大冲击，就是我们两个以前其实并不知道有这个选择。我以前就是很主流，就是就是一对一关系嘛，就在一起，所以我们两个有去登记结婚。对，但是那时候当我们听到他们讲开放式关系原来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两个都觉得说，这其实是一个更适合我们的情感模式。
到底是怎样？他们跟你讲开放关系是什么？
就是说伴侣在彼此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对，这是重点，就是双方是坦诚的，坦诚沟通的，知情同意情况下，你可以允许和其他人发展新的关系，性关系或情感关系。
性关系跟情感关系都可以。
是的，
是。所以你们两个是同时的欢迎这个概念吗？
是的，我们两个知道之后，其实回家就有讨论嘛，沟通，然后然后我们那时候做法就是，我们先去参加相关的团体。
哦，有相关的团体，
有。对，台湾现在其实有两个，一个是魄力打开开，
是
一个是
魄力打开开，
对、嗯，一个是拆框工作坊，
拆框工作坊。
对，然后我们其实两边都有去，我们先去参考前人的经验。
那去是怎么样参考？就是会分享经验吗？讲述这样子？
是的，就是我们是参加聊天会，那聊天会就有前辈会聊他们的自己的经验状况，对他们怎么进入的、嗯，然后怎么做协议沟通的，嗯。对，所以我们两个等于是做足了功课之后才开始的。
那你们那时候去做功课的时候，听到的都是好的吗？
其实都有，一定好的、坏的都有。
那你们没有任何犹豫就进入这样子的实践吗？有没有，例如说一方比较想，一方比较不想，你们有任何说服啦，或者是争辩，还是担心什么吗？
没有我们真的是很顺利的。我觉得这和我们两个人的感情观有关。
怎么说？
对，就我尽管是一对的时候，我也觉得说两个人在一起，你要长久，就是尽量不要去改变对方，让对方维持自己他原本自己的样子。嗯，对。那我觉得我们只是因为被一对那个框架框住，对，所以觉得说就是你好像还是有些规则要遵守嘛。对，但你真的有一个选择出来之后，你就觉得其实那个选择是更适合我们的，因为我们并没有那么想去限制对方。对，
其实他们已经具备了，就是可以做一对一的条件。一对一最难就是两个人要是独自各自的个体，大部分人都
是没有办法好好做好自己，所以要依赖另外一个人，或者要互相满足。
所以一旦出现了第三个可能性的人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动荡在关系里面。嗯，所以他们是直接就具备了那个条件，
所以你们就这样开始了。
是的。
实验有尝试过开放式关系吗？
有呀，
也有
失败了，失败了两次。
所以目前会考虑再尝试吗？
我在跟伴侣有在讨论，但是因为他比较多的就是限制吧，就是他自己觉得就是对他来说这个东西是没有想过的，
就是
他比较
没有想过，还是说
主要是没有想过？
我没有想过，
可能也。他会想了解我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
对，因为什么想做这件事？观众朋友也很想了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因为我其实老实说，我是想要那个各自独立的感觉。
嗯，你说如果你尝试开放式关系，你要的是各自独立的感觉。
对，
什么叫独立？
就是有点像是说，我们不用为彼此的情感，就是情绪的状况有非常多的责任。像是我的伴侣，可能他可能如果有喜欢别的女生，然后我不会很多的吃醋，或者是很多的焦虑不安要他负责。我可能就是想要那种。就是我是可以很放松，因为当他有这个状况的时候，其实我会让他去处理他的状况，因为我知道那是他个人的议题。
Okay.
所以我需要这种界限比较开，然后比较放松的感觉。
那你之前尝试为什么失败？可以告诉我吗？
因为我搞不清楚，就是我需要的是第三个人来解决我们的关系的问题，还是我真的要开放关系？但我其实是。关系出现问题，我不知道要怎么解答它，但是我知道开放关系，所以我就是有一个突然的对象出现之后，我就着迷进去。但是我这个我觉得是一
个，那有点像是，如果我们讲更具体一点，是像是说，比方跟伴侣有某种没有办法满足或没有办法感到开心的关系，那遇到另外一个人，我们就从另外一个关系当中得到满足嘛？是这样吗？
通常是我跟伴侣的关系出现了一个限制，或者是让我觉得很痛苦的地方。通常是你会在外面找到一个可以符合这个东西，你就会以为你要他，可是其实你不是要他。
就在这边得不到，可是在那边得到。
你得到之后，你就会发现，后来就是全部的关系就全部一起散了，因为你就发就是你，
所以那里面就没有符合你刚刚一开始讲的开放式关系要的，你自己必须已经是一个独立的人，你不是从一个关系要不够再去找一个来。
我觉得开放关系它是非常需要我可以独立思考，说我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要为我的情绪负责。当我有个情绪升起的时候，比如说我觉得我跟他有问题，其实我要负责去解决，说去沟通或者是引导这个关系可以通往比较好的方向去改善，但是。我那时候并不拥有这个能力，
你知道吗？你这样讲之后，就越来越了解刚刚回答问卷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忙 trouble， 就是跟一个人有问题就要解决，然后我们跟两个人有问题还要解决，开放关系也可以有三个人吗？
可以。
那我可以问一下，开放关系的定义啊，是假设说我跟你在开放关系当中，然后我又有其他的伴侣，也不止一个嘛，对不对？那我的每一个伴侣，他也可能还有很多的伴侣嘛，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就是没有所谓的任何的一对一的约束关系，就是了。
其实还是有的，只是他说不是一对一约束关系。就比如说，今天我和我的伴侣是开放关系， okay. 但我们两个一定是有一些协议的。 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协议的，
哦那個、
对，协议是因人而异，
所以是可以调整。
所以可以协议说，例如说会协议有几个嘛？例如说你可以再有一个，可是不能再有五个，可以这样吗？因为再有五个比较难。
通常好像。比较少会去协议数字，对，通常是实际方问题，就是比如说他真的找到更多人的时候，那可能有人就会哦，我举我家的例子，我的女友最多的时候同时有三个男友，连我在内，嗯，对，就本来
那个时候你呢？你有几个？
那时候我没有固定的对象，但是有约会对象，但不是男女朋友
，OK，
对，就程度不太一样，
是，
对，然后那时候有三个男友的时候呢，就是从两个男友变三个男友的时候呢。我是一号的话，就是二号男友嘛。后来来那个，他就觉得自己时间被分掉了。
对对对对，
二号觉得时间被分掉。
对对对对。
可是你 OK， 因为你已经习惯了被分掉的感觉。
也不是我觉得是因为我和他的感情基础比较久，比较稳固、哦。然后相对我们是比较追求质而不是量。
对
对，是追求品质而不是量。
那二号觉得被三号分掉，他适应困难。
对, 對, 對，
所以他就变像实业这样失败，退出了。
对他后来就退出了。哦、其实那时候也花蛮多的时间在沟通的。
那这样子还是回到。原本的逻辑还是管用嘛，就是打倒第二个的方式，就是再找第三个。
没有，我觉得有时候是真是适不适合的问题啦，
是不是
在关系适不适合的问题，就你能不能接受这种状态？嗯
嗯嗯，你有没有那个足够的那个韧性去解决不断的解决出现的难题？
对，那现在你跟这位女友还是维持着关系？
嗯，还是。
哦，所以这个方式好像是持久的一种方法。
对对哦，其实真的老实讲，我那时候如果不是走向开放式关系，我现在其实有可能是分手的。
为什么？
嗯，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有面临一些两个人之间的问题。嗯，对，我那时候比较面临就是性上面的问题。嗯嗯，就我那时候其实已经死床了。就是没有什么性生活了，
是，
对，然后有时候这种问题并不是你两个人努力就可以解决的，有时候单纯就是需求和适合性的问题。
那在开放式关系就可以让这个复苏吗？
其实有
就是说如果跟其他人有性的关系的话，回头这个已经死床的也复苏了。
我有复活，
有复活，
对，就是有点新关系的能量进来，然后有复活，对。
所以本来是关系走到了。嗯，我是蛮好奇那是什么样的瓶颈，现在回头来看是那种只有面对着彼此所以灵魂枯竭吗？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倒不是灵魂枯竭，我觉得好像比较像是就是太公式化了，然后久了之后就可能腻了，然后包括我比较个人议题是我自己其实没有那么需求没有那么高。对，
那腻了之后，我假设我们两个人腻了，然后我们各自有开放式关系，意思是有点去学点新把戏的意味吗？
那一部分也有，
也有，
但是不，我觉得不完全是那样子。对，有时候是说两个人后来再开发出想要的形态，好像又不太一样。哦，对，
其实蛮让人心动的。
对，
好，这个就要问一下实业，实业是这个，你们是 BDSM 对不对？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定义好不好？
BDSM 的话，它其实是指说不是主流的性的生活，
包性还有主流的生活。
对，主流就是传教士啊，然后后路士啊，活塞运动、阴茎跟阴道。
哇，好专业、
啊！但是非主流的，
就是比较经典的做法，这样子。
就是大家平常的做法，我们叫它香草性爱。对对对，那 BDSM 它是就是在这个性爱的过程中，它引入非常多的元素，包括不是只有舒服，那有时候你会觉得被羞辱，有时候你会觉得有点痛痛的、痒痒的，
不是有点而已吧？
有时候有些
你们就很痛吧？
对，但是就是怎么说，就是 BDSM 它一个比较就是加入各种不同的你以前不会在性里面加入的材料，像是疼痛啊、滴蜡烛啊、绑绳子、拘束。然后暂时的剥夺你的感官等等，
某一个感官剥夺。
对，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其实自己加入 SM， 可能有二十，可能快有，大概有快二十年的时间，我也一直在想这个东西为什么吸引我。
那你是怎么加入的？
我是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被我的 gay 的同学带入一个那个花魁异色馆，它是一个 BBS 站，然后里面就
很有名
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是一个小高中小女生，然后我很喜欢 BL， 就是那个
Boy Love
Birth Up， 就是那个漫画里面都是男生喜欢男生的，然后我就对他们的性生活方式非常好奇。
所以你们对这个有一个名词，所以你们是叫做腐女是吧？
对对对对，
喜欢 BL 是这样，
腐女
这样。
对对对对，然后我在里面我就是对 就是男男的性非常的好奇，我对那个器官，就小菊花这个器官很感兴趣。然后我在那个 BBS 站里面发现有一整个版，他在讨论各式各样这个知识，就是屁屁天地，就是关于肛交的各种的知识跟经验。我天哪，我觉得我好像进入了一个宝库。然后等到我把他宝库全部看完之后，我发现隔壁有一个 BDSM 的版，然后我就发现，当我想要对男性的肛门有一些动作的时候，因为一般的男生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但是在 BDSM 版里面有很多男生，他们开放这个东西，他们邀请我做这件事。
很多女生也没有办法接受啊。
对啊，你是说女生
的肛门也没有办法接受啊？
但是在 BDSM 的世界里面，
对，
如果你是女王，你是一个女的 S， 就是你是主导者，你可以决定所有事情，按照你要的事情发生，你想要做什么都是可以依照你的需求去决定你们的关系是什么。
所以这里面除了刚刚说的感官上面一些不同，或特别应该说特别的平常不会用到的一些刺激感官的方法，对不 对？还有 S 跟 M 的元素，
对，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嘛。
它是一个角色的区分，就是大家进来这里面通常会决定说，哎，我比较喜欢就是对你做一些控制的事情，还是我比较喜欢被控制，被打屁股。
听说你有一个数据，就是例如说男女喜欢 S 还是 M 的比例。对，
其实很有趣的事情是，就是我看到的比例我也吓一跳，但是这个比例跟我理解的是一样，它是一个加拿大跟性行为去研究说到底有 S 就是支配跟被支配欲望的人，
S 是支配、
M 是被支配，
M 是被支配
的人的比例，然后发现其实女有支配性格的人是男生是比女生多一些，
有支配性格的男生比女生多，
但是被支配性格的也是男生比女生多，
意思就是参与这个都是男生比较多嘛。
对，然后另外呢，你以为男生在社会上都是想控制人，或者他们想要在SN 游戏里面做一个主导，没有，他们比较想被打屁股。真的，
这是为什么？
我覺得
一种日常生活的补偿吗？
我觉得有一点点，就是日常，我觉得就华人的男生，他们都会被期待说啊，传宗接代啊，然后要做家里的顶栋梁啊，然后换灯泡啊，然后做提款机，家里的提款机就要有很多的承担。可是我觉得在 SN 关系里面，他们可以放松，跟就是进入他们的身体，他们身体会让他们觉得自由。
可是我们其实都蛮希望男性，就是在一般的现实生活沙文主义的世界里面，我们都很希望男性在日常生活里面愿意 M 一点，被支配一点，然后在性生活里面他们可以 S 一点，可是通常他们都是相反的。
对，因为他们就是，我觉得一个男性他要去表露说我要软弱，其实我觉得不是那么友善这个社会。
对
对啊，
那在这样子的活动里面，就是来尝试的人会先选好角色，然后在这个活动里面，可能是通常是各自私密进行的吗？还是它会有群体活动？
哎，看你，就是皮森音乐帮是在2004年成立，然后因为我们就希望可以把这个东西去安全跟就是教导你一些界限或者是就是一些原则，然后所以我们就开放，然后经常办一些活动、讲座或是接受采访。那你可以选择就是在网络上可能了解这方面的事情之后，你自己在家里做。但是如果你需要伙伴或是需要学习、需要跟人讨论，然后你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
Oh, okay.
所以我们也有可能是一群人在一个 bar 里面，然后就一起互相热情的打屁股。你打我的屁股，我打你的屁股。
忘记叫你带照片。是，所以其实大家对于性解放、性革命这个事情的想象哦，常常都会觉得说分类都是比较传统的人跟比较解放的人。那我自己的了解是，很多人觉得说，如果是解放那一边的人，就通通都解放。例如他们可能会想象说，你们是开放式关系，你们一定天天在滴蜡烛，然后你们一定天天在鞭打，或者说很多人好这样子，然后或者会以为说，如果你们会做身体上这么多的开发哈，那你们一定都是开放性关系，你们一定没有忠实，没有一对一，就是或者也会，其实如果更保守一点的人去想象，会觉得说连同志啊，或者说跨性别或不一样的这些族群，可能都是好像每一个 只要在性解放的那一条线那边的话，好像全部都是通的。可是应该不是这样子吧？对不对？
对，其实这些需求分得非常细，
需求分得非常细。
对，因为其实每个人他想他需要的，比如说身体的距离感啊，亲密关系到什么程度，我要开，我不一定在亲密关系我都是可以全部开放啊。有些人在亲密关系里面，他还是要非常保护跟有自己的空间。所以就算是这些很保守的人，其实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细致的需求他们没有发现。而在我们这些看起来像是开放的人里面，我们的需求反而会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认识，对世界可能有各种的奇怪的看到奇怪的人，所以我们会反而可以把我们的
看到奇怪的人，
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奇怪的人啊。像这个我就觉得三个女朋友三个男朋友好累就是
应该说比较非主流的，
对对对对对，
非主流的亲密关系，
对对对，我们看过很多的，就是不一样的人吧。
那像这样子的关系，会不会说，因为身体一直开发下去，所以越来越难满足，会不会？
其实不会，因为就因为我们看过很多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会知道我们可以很细致的分我们的需求，而我们可以从我们的身体，我个人觉得身体超诚实的，不太存在所谓就是当我觉得不愿意的时候，我还可以开放我的身体。身体超诚实。
我如果被打或被低烂，
我不喜欢，
我不喜欢的时候，我可以说不喜欢。
你可以下次不要来啊，你下次不要跟这个人约啊。所以其实 S 跟 N 的关系，我们会以为是 S 决定的。
等一下，我有一个问题，从心理学上，从心理学上，如果你喜欢就不叫 M 啊。但是 masochistic 不就是自虐的意思吗？我们来挑战一下，那个自虐的意思不就是说有自虐的意味，就是做一些自己觉得不是很舒服跟不是很喜欢的事，还是他在皮神愉悦的定义里面不是
這樣？他其实有分硬底线跟软底线。
我们分得很细哦。问到内涵了吗？硬底线是什么？
硬底线是比如说有些人他不能接受他的身体有受伤流血。或者是脏，比如说粪便或尿尿
的危机，例如说
闷太久，死亡根本就太那个，
对，
没错。那软底线是就是我跟你在我们的关系是沟通流畅，我信任你，然后你让我可以感觉到你有同理我的需求的情况底下，我可以去尝试一些我本来原本不太愿意的，但是我会基于因为信任的关系去挑战这些东西。
所以这其实 S 跟 M 在这里面其实是一种角色的。
它是一种性角色
分派，但是其实最终都还是有自由的权利，对不对？就是你可以在某个关卡 say no 的，对不对？不是说演 M 的就要被不愿意的事情也要做到底，不是这样吧？
不是，但是你知道吗？基本上 SN 他在做的事情，他不是在做一个人真的不愿意做的事情，他基本上在做一个其实他可以做到，但他觉得他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个女生，她是就是觉得说我必须要扮演好孩子，我在外面工作，然后我压抑我的很多的需求，然后我就算发烧了，我还去上班，像这样。这种女孩子，如果说我命令她，比如说一直喝水，然后就是故意就是在那边做什么事，然后说你来喝这个水。然后喝完水之后，他就说：“哎，我要去上厕所。”我就发现他要去上厕所。我说：“等一下，我教你怎么上厕所。”然后我就走到浴室，让他四肢趴在地上，像狗一样。然后说：“来，现在像个公狗一样尿尿。”就这种女生，她会有汹涌的这种关于外界怎么看我的这个东西浮现，但是这个东西是虚假的面相，只有虚假的面相会让她的身体有感觉。如果说我在这边这时候我羞辱她，她胖的，我羞辱她说胖，她只会得到心理创伤。他其实身体不会有快感，这样懂我意思吗？
哇，这个很深奥，
身体就是这么的诚实。
大家有了解吗？
我觉得某种程度其实和开放式关系的原则有点像，
是，
就是他们彼此是知情同意的，就彼此是知道那个底线可以做什么事在哪里，然后再去做，
是，
对，就是有先沟通过的。
所以我觉得刚才听起来两边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是，开放式关系里面反而要更坦诚。对不 对,
对，
然后这个身体或者说假设是在 SM 的这样子的身体的活动里面，其实是更要有同理心的，然后甚至还要有自己要知道自己的表达愿意或不愿意，是很诚实表达的。
对，所以如果说你是一个不太有办法拒绝别人的人，所以你可能在去做 SM 游戏的时候，可能我会比较担心，
就不是比较不适合。
对，老实说不是这么适合。可是因为我们选择去做 SN， 通常都有我们身体的理由，我们身体就会觉得我想要这个东西，这个是你没办法否定的。
Okay.
那另外的话就是，比如说你没有同理心，你就是没有办法 sense 到他在什么状况的话，其实这样子的 S 玩起来不好玩。
这样的 S 不好玩，
很尴尬，因为你可能会我们女生，我们在 SN 圈里面的女生都很喜欢跟女生玩，所以我们 SN 圈的女性行为是就是比例很高这样。为什么呢？因为跟男生玩比较，男生比较没有办法抓到女生的那个，就是因为羞辱是一个你要去说到一个刚好的点，不能不痛不痒，但是又不能太超过，所以这是要很有，你知道，很有 sense 的。
你羞辱我一下，
我没办法，就是我们可以对男性做，
你没有确定我知情同意啦。
对，但是对我没有办法对女生做这件事，我们都会对女生比较心软，所以女生会比较喜欢跟女生做，因为比较有那个，对她比较能 sense。如果男生可能会发生这种，就是男生，比如说你是女生，你看我都不敢对，我说如果你是男，如果我是男生，你是女生，你是女 N， 然后可能那个男生就会说，
是男生，这是女生，
对，我是男 S， 你是女 N， 我可能就对他说，那个 Mogo 过来舔我，然后那个人就会很尴尬。我先想玩这个游戏，我就必须要假装我很兴奋，我去舔他。
可是事实上就是一点都没有聊到的意思，就是
他一点都就是他没有一点都没有感觉到我有去臣服他，我有去降服他，让我觉得被就是我想要听他的命令。
我觉得某部分就是所谓的性沟通。
对
对，就两个人在从事性行为的时候，因为性行为涵盖很广嘛 ，SN 也是。那从事这行为之前，有没有好好去确认说两个人状态、两个人喜欢的内容是不是一致的？
了解了解，哎、欸，觉得很好玩。经过你的解说，我也觉得好。哎、欸，有试过吗？小公有试过这种吗？
看过，没有试过。
啊，你们算很香草啊，那么多伴侣的机会都没有试一下，不是太可惜了吗？
我有打过屁屁。
是，那用鞭子吗？
哎、欸，没有，用手，
用手的、啊。
其实用手很有感觉。
是，好，大家有想象过这些事情吗？你们听到目前为止觉得如何？有没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想要分享的，
或是看过一些，
还是疑问好不好？可以疑问。
我听这整个过程，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的课程比较特别一点，因为我是在性学所里面教性态度重建。
性态度重建，
对。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主题跟我的课程有很深的连结，因为像各种各式各样不同的我们说性喜好或是性行为，不管是主流非主流或是各式各样，那每一个人对他的感觉一定是不一样的，那每个人成长的历程所养成的态度还有价值观也不一样，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发现说，我们先看了那些状态，然后提出疑惑，然后去解释，然后去厘清这些我们所谓的迷思，然后最后你发现说这个根本没有什么特别，或者是邪恶，或者是肮脏污秽，或者是很负面的东西，反正觉得蛮有趣的，我说不定也可以试试看。那其实你回想到生活里面，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一点 SN 的倾向啊，比如说你对你的伴侣，你会说我买了冰淇淋，然后你没有我的允许不可以吃哦，然后你每次吃的时候你要问我你可以吃多少，就是一种控制，然后一个愿意臣服，一个想要控制，然后可是互相是一种依附关系。那其实我觉得落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多多少少只是那个程度的轻和重而已，所以我会觉得这种讨论如果在很多的课程里面都发生的话，就会发现说性其实没有那么的怪异或是可怕
呀。其实我觉得刚刚老师讲到那个课程的那个名字，我觉得很有意思，性态度这个事情哦，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影片来看的话，他这整个好像很快速的这样子把那些历史带过，可是我觉得他讲的那个点都非常的经典哦，例如说左派比较前进解放的人就一定欢迎性革命吗？其实他又告诉你，其实在那个运动的历程当中不是这样子嘛。然后后来其实就说女性主义跟性解放者跟同志运动彼此也都有一种不是完全贴合的关系，也有时候
有合作，然后有分开
呀。而且我觉得最震撼的是他讲到说有一些过程，像那个资本主义开始用这个作为 A 片作为商机的时候，其实 A 片你听起来很解放吗？那里面的角色常常超级传统的，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听了 SM 觉得非常的特别，是因为那跟 A 片里面的 SM 其实也是不太一样，就是你们里面很多精髓其实是不同的。所以我想请教两位，在这个实践，在你们做的这些事情的实践上，有遇到过什么误解阻力？
我觉得一般人对开放式关系最常见的误解，他一开始就把名词搞错， 他会讲的是开放性关系，就是把重点放在性这一块上，对，
是，
对，或者就是像有人会觉得，哎、欸，你们好像实践者，开放性关系实践者一定是会搞多人运动啊，对，会有这种很对，好像对性这一块很开放的想象，
是，
对，
没有吗？
应该说，
原来这是不一样的，我误会了。
对，我刚刚说跨那条线过去的人都是什么都做，
我还以为是这样。
但我会说有人有，也有人没有，
对。
Okay.因为他其实就回归到说，他其实更坦诚去面对自己的需求。
那会有什么阻力？例如说，人家会批评你们吗？或者是说抹黑啊？或者是？
哦，我觉得一个很大阻力就是，其实蛮多实践者他还是不能出柜的。
嗯，
对，
啊、
他不敢公开谈论。对对，也是一样有出柜问题。对，可能他在的职场比较保守，或是他的家人朋友没办法接受，那他就不会特别讲。所以那时候其实，比如波力或采矿的成立，他也是为了让实践者有一个可以聊天的地方。他可以很没有顾忌去聊他自己的感情状况。
哎、欸，那你出柜嘛，对不对？
有、欸、出柜，
你上节目就很出柜啊，
是的，
对不对？那你出柜的时候有什么压力吗？
我个人还好、欸，哎，就是我比较幸运，就是我家人还蛮开明的。
你出柜的时候是先让家里面谁知道？
哎、欸，我妈妈，
你妈妈、
我哥哥，我
哥 哥，哥哥没有必要觉得不舒服啊，对不对？
其实他那时候有想说，因为我那时候跟他讲说我想跟爸妈讲，然后他就是说
阻止你，
他说他们年纪大会不会不好？然后我就说、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哦，那个小光，如果是同志出柜、常常就是父母可能会有一种误解嘛，对不对？是同志啊，可能什么就不会找一个人结婚啊，传宗接代，他们不是都会用这种误解来那个引导？虽然我们现在知道同志其实当然可以有小孩有后代嘛，那这个开放式关系出柜，我不太能想象，就是会有什么困难，就是。
对、啊、
对对，有让谁要担心你什么吗？
我觉得那比较是对他们价值观的一个冲击。
OK，
对，因为其实主流价值观都还是绝对的一对一嘛。
我觉得对他们最大的冲击，搞不好是、就是、
爸爸说，我心里其实也想要。
大家讲的其实想的人很多，但做的人很少。嗯、但就是有，其实我们是这样，就是价值观被挑战，有人竟然可以活出我们觉得绝对不可以的那些事情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焦虑啦。哦，这是可以理解。那这个，如果是开放式关系的话，就是婚姻就跟你们是。婚姻就是无效的概念喽。
也不会啊，还是可以结婚啊。
啊，对，也有开放式婚姻，
是啊是啊，是啊，
也有开放式
婚姻。是的，是的，我们还有人在结婚后还是继续实现开放式关系、甚至还是有生小孩，一样是实践者。
但是这个团体会议多么难达成共识啊！例如说，你女友有三个男友、然后你可能有几个女友，然后假设你们之中，假设你们两个要结婚。就变成要几个人知情同意，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公民艺术哎，我觉得
是的，
是这样吧？
就还要讨论三次吗？
就非常多沟通讨论，
就这里面牵涉的人全部都要同意哎。
那当然看每个人的和每个对象的关系状况啦，对，因为可能有些人就是说，他是一直都是最主要的伴侣。
好，那我可以请问一下，在这种开放式关系当中，如果没有结婚或者是开放式关系、通常会考虑生孩子吗？
这答案其实真的也是因人而异。
OK，
对，就是看开放关系，它其实有趣，就是说这个关系会长成什么样子，完全看关系人的需求。
我光是想到一群人养孩子，我就觉得那个画面好温馨。
没有啊，一群人养啦养。
啊，没有，那确实是一个很棒，就是
一个类型吧，
因为他可以得到很多资
源。哦，我如果跟你开放式关系，还要养你跟别人生孩子，你一定要给我好好的知情同意一下。我觉得这还是真的。不容易的地方，
就有人觉得这些小孩可以得到更多的照顾，更多的资源。
可是像我就不想生啊！如果你让我去我的开放关系伴侣，就是有他跟他的伴侣的小孩，我会觉得太棒了，我愿意当成我的孩子哎。
所以對對其实我们其实可以知道说，很多大家想象的不可能的事情，其实根本就没有那个限制，就是性被用来规范了很多事情，然后认为开放性好像就会触犯很多事情，或要牺牲很多事情。其实你仔细去想，这些东西就一个一个都可以拆掉的。然后，那我想，我们如果走在这样子的实验的领域，会觉得很孤单吗？台湾现在你们各自的这个活动人数有没有一个概念，多还少这样子？
像我刚刚讲的两个团体嘛，波力打开开，它是2012年成立。
什么叫波力打开？
波力，因为那个英文 Poly。
哦。
Poly Memory 就是多重伴侣的那个概念，对 ，Poly 打开开，汉文它是2012年成立的，嗯，对，然后它运作到现在，我有去问他们说，他们去年的活动，一整年的活动参与的人次大概就有1600人。
1600，有性别比例吗？
我没有问到那么细。
是是。
然后像我们拆方工作坊，我们是大概每个月都会办聊天会。对，那因为我每次聊天会就是比较量少精致，所以一次大概10个人左右。
那聊天会有欢迎没有尝试过的人去聊天吗？
我们一般会以实践者优先。
OK。
但如果你不是实践者，你对这个议题很有兴趣，我们也是如果人有名额的话也是可以来。
有没有人混进去然后出来做扭曲报道的？你们会？
目前还没有。
我们有
啊。
对，因为。BDSM 这个题材它本来就是画面上就是很性三色，然后其实我们是很阳光，我们在打屁股的时候我们还知情同意，就非常的阳光在做这些，就是对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其实也是允许说，哎，你可以有需要采访的需求可以来，可是就是真的会发生，就是媒体他故意用那个针孔的包包，这个针孔摄影机，然后进去那个公开的表演场地，
哦，你欢迎他拍摄，可是他却偏要偷拍，就是
对，就我们其实是非常容易被当成是一个消费的东西，这样子消费的题材，对，所以这也是我们的算是一个障碍吧。
所以他把他想象成比较像是色情，或者是
其实色情一旦就是他没有那么就是好像有那么剧烈的那个标题感的话，它其实会失去了那个
就记者有点就把它去脉络化了，就他真的就是要那个很刺激的画面。
对，但事实上
多人运动，
对，但事实上其实真正在进行这些事情是很认真很严肃，然后会去讨论彼此的界限，但是这个东西不是他们要的东西，在媒体的就商业的考量下，这个东西是卖不了的，所以他们就会去把它变成新三化新三色的情况这样。
对啊，因为可能他们就只能了解那样子的元素吧，可能没有办法了解到你刚刚讲到的那种里面互动还有自我开发的元素，所以看起来在这方面其实皮神与虐，然后你刚刚说到拆框，这两个应该是性解放里面最重要的两，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两环代表，一个就是身体的拆框，身体的解放，一个是从属关系一对一约束的解放。那性革命还有你们觉得还应该有其他的什么元素吗？就除了这个部分，
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就是说我们因为我自己的历程我觉得蛮典型的，就我以前只知道一对一关系，然后它就是一个唯一的答案，对，在情感模式在情感选择里你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甚至连你选择要单身这个社会都会歧视你说，你怎么可以单身，你要结婚啊，你要生小孩，对，那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从一个单一价值变成多元，我们应该让大家知道说你其实是有不同的可能性可以选的，那你去找出自己最适合自己的那个模式，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那小光，如果拥抱了这个多元价值的话，会不会在其他很多事情上都比较打开，就比较不会对什么事情比较单一价值或是僵化，你会从这个开放关系也影响到你的人生观？
会，尤其是你说在最直接就是感情观嘛，以前我会觉得说你两个人相爱就应该是要什么样子什么样子什么样子，比如说两个人相爱你应该一定要住一起，然后一定要同床，然后其实你真的开放之后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没有绝对的。
那像刚刚实业有说到不适合做这个BDSM 的人嘛，例如说什么主体性啊，或没有同理心，那有没有不适合做开放式关系的人？
我觉得一定有，对，因为就像一开始那个问卷也讲到嘛，一对一关系适合所有的人吗？其实你把它换成说开放式关系适合所有的人吗？我相信答案也不会是百分之
百。那什么人比较不适合？
对，什么样的人比较不适合？我觉得说，
你看我适合吗？
不好说。
今天两位对我都好像有意见，是。
对，因为开放式关系它代表你更多的感情线嘛，所以你其实要花在沟通的精力时间上就是更多的。
感觉会长两条。
所以也就是说，你如果一个关系都不擅长处理的话，可是变成开放式关系，那个关系又不太一样了啊，就没有那么多绑在一起的事情，对不对？
所以其实也很难讲。
好了，我也有一点会跟啊，有一点了解。那例如很会嫉妒的人啊，
很会嫉妒，那会很辛苦，
好，对吧？
对，因为开放式他讲的其实就是说，你爱不是占有，
爱不是占有，
对，你不是要去约束限制对方，而是你要放手，让对方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欸，那我用一个问题，他干嘛要在一起？
因为还是两个人之间还是有一定的连结啊。
好，
对，就是我们不占有彼此，但是我们的互动是很愉快
的，我们可以有活的连结，这样子。
对对对对，就互动还是很愉快啊。哦，你还是想和这个人相处啊。
那应该也有很多人进到这个关系是很热情的进去，进去之后才发现说克服不了嫉妒的心魔吧？
哦，有，一定有。
有哈，哦，所以你们聊天会大家一起成长这样子。
嗯，是的。哦，
所以至今两位实践这条路都是觉得很有收获的。嗯，
对，
也会继续的让大家看到这些前辈的例子，继续打开下去。
我会希望让大家看到有不同的选择。
好，那么我想回到我们这个各位公民老师哦，大家听到这么多这个性解放或性革命的实践跟实验，我们来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灵感啊，哈，那大家可能没有尝试过这些啦，哈，我们现在来让大家体验一下好不好？体验，然后看看有没有人有一样有慧根的这样。我是觉得我有一点慧根。我们请那个石野好不好，来让大家体验一下。
好，我先说明一下，就是我们等一下这个体验，它其实动作非常简单，就是戴眼罩。但是因为戴眼罩，就我们有五感，对不对？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对不对？当你的就是视觉，其实你的视觉它占我们去接收外界讯息的7-8%。当我们暂时的去剥夺了我们的视觉，会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对，因为你看不见嘛，所以你的是不是你的听觉会上升？其实你的听觉上升的时候，它会为你的心理带来很多的活动，你懂我意思吗？如果说一模一样的做爱做了10年，但是今天突然戴了眼罩，你会觉得很不一样。好，这是听觉的作用。那另外一个就是触觉，你的触觉的感受会上升，其实就是你的身体会变敏感的意思。非常简单哈，那我现在来让大家实验一下。来，我们拿出眼罩，我们刚刚已经讨论过，就是讨论过谁帮谁戴，对不对？好，那邓医师要帮小光戴。好，那个对，拿眼罩的同学站在被戴眼罩的同学老师前面，好，老师前面。然后接下来呢，等一下先命令他把眼睛闭上，要凶一点，
把眼睛闭上。
好，没有我的命凶吗？没有我的命令不可以睁开，
没有我的命令不可以睁开。
好，然后现在我们先把眼罩放在对方的眼睛的位置，然后再把那个头戴往后放。那戴完之后呢，就是帮戴眼罩的人呢，要去观察被戴眼罩的人他的脸部表情有什么变化，他的五感是不是开始做切换？我看到那个黑色上衣的那位老师，他已经完成切换，就是那个镜头可以 cue 他一下，就是他现在他的脑袋是放空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位，就他脑袋已经是放空，然后他现在的身体应该是很敏感的，然后那个你试着摸他的手，试着摸裸露在外面的皮肤，对，很好，很好，很好，对，非常非常好，对，那这个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就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是要压抑我们自己的感受的，当我们压抑感受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会变麻木，这是一起的，一定是在一起的东西，它不可能分开。所以也就是说，变成很多人他可能会在性方面有一些问题，麻木敏感或者是性冷感，然后没有感觉，然后或者是就是他就是 不喜欢做爱之类的。然后可是两个人的关系在一起，他就是必须要让身体去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跟而且是彼此的这个体验是好的嘛，所以呢，这个戴眼罩这个动作，它就可以帮助他把他的注意力从他脑袋可能会有很多焦虑，或者是很多过往在身体的上面的一些不好的经验，它可能会带来身体的宕机，对不对？可是当你戴完眼罩之后呢，你的身体就变得敏感，你的注意力会全部回到你的身体。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在 SN 的游戏里面做戴眼罩，因为这是可以非常有效的去帮助这个人，他去进入到一个就是身体打开，脑袋放空，然后可以释放所有积在里面的东西可以爆发出来，这样子。像这位老师，他就是还在，我觉得他看起来快有点放松，就是大家戴眼罩之后有两个反应。一个是放松，因为你就不用再在意别人的眼光怎么看，他反而进入自己的世界，他很放松。可另外一个就会，另外一种就会觉得很紧张，很刺激。
对啊，因为觉得被观看，
对，很期待。反而
例如来看看我们小光现在是不是属于这个状态？
对，但这个状况是可以去做一些调整的，比如说这个你就可以把它拉起来，邓医生也可以把它拉起来，然后把它拉起来，让它站起来，然后 对，去引导他，然后离开椅子的范围，离开椅子的范围，然后带他转圈，带他转圈，带他原地转圈就可以。
原地转 圈，
对，
来来来，
因为这样他会失去他的方向感。他一旦是好停到了，
我对不起，你只是叫我转圈，我以为是跳个舞。
他已经切换好了，你看到没？他的状态已经跟刚刚不同了，他的现在身体的感觉已经打开了。刚刚还不是的，现在这边还不够，来让他再让他转一个圈，
可以动一动就是。
当他们开始失去他们对空间的掌控感的时候，他就会必须要用听觉跟触觉去接去感知外界，这个时候他的身体的敏感度就打开了。你不觉得他这状态已经跟刚刚不一样了吗？嗯，这个也完成了，有没有？有没有？他去感觉就是我在动的时候，我的身体是我要感觉到就是那个方向感，有没有？这时候他的敏感度就打开了。所以其实身体是相当
诚实。所以我现在体会到的是，当我把他眼睛蒙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会有一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样，就是因为他看不到，所以我会其实我会更仔细的去注意他，还有包括注意他需要什么。例如我刚刚带他走路的时候，
你要当他的眼睛，
我就突然觉得我变体贴了。
对，其实会很不一样的感觉。而且我们当我们去做那个掌控者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会是比较新的一个体验。你会感受到责任，但是你也会感受到一种，就是你操控权力，其实对身体来说，像我啦，会有欲望，是会有欲望的。
有，我觉得有，我觉得真的有，大家可以感觉一下吗？因为我不好意思，我真的觉得那个，我把这个眼罩蒙上之后，我觉得小光看不到我。然后看不到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比较野，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是这样子吗？
没错，是这样子。
怎么办？我有天分。那大家觉得怎么样？大家你现在是站着的人，你感觉到什么？有像我一样感觉到说，哎，会特别注意到对方的一些细节吗？因为他不看你了，对不对？我觉得他不看你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的感受也变得更敏锐。我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就我刚刚讲，有刚刚那个部分有会想会担心他的部分，比如说我会不会让他不舒服这样子，就会注意他的反应，我的力道会不会太大，我会不会让他姿势不太好看这样。
所以这些应该是 S M 戴眼罩嘛？可是 S 每个都变得更温柔这样子。
其实 S 会就是会更能够精细的去掌控收放。
因为你刚刚说摸一下他裸露的皮肤吧，我这辈子没有这么温柔的摸人家过，因为我觉得他眼睛被我蒙起来，我要负责任这样子。是，那这边呢，
要不要讲一下？
我这边是我会比较关注他的肢体，对，像是手的，就是摆放的方式，就可能会觉得他有点比较紧张的感觉。对，
其实所以其实帮人家摸眼睛的人，他身心也变敏感了。因为他必须要觉知对方，對，他也打开，真的很好玩。
对对对对对。那么要蒙多久？
其实差不多只要超过一分钟，大概两三分钟，他的觉知就切换完成。但是要看个别的状况，像他是必须要他很放松，所以他是必须要起来稍微失去他自己对身体的掌控感。他失去他对身体掌控感之后，他就会完成去切换。Okay,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让大家慢慢的，
对，可以
拿下来，然后听听看被蒙的感觉，还是应该在蒙的时候来听一下感觉，对不对？
应该要打开来，
应该打开来
比较好。
蒙的时候问感觉太残酷了，对，
太久时间有些人他会恐慌，
会恐慌。
好，现在呢，
我可以让他坐下，
对，你们可以把他安心的，你们可以扶住他的双肩，然后让他放在椅子上。
等一下，
跟他说可以，没关系，放松，对，可以，可以，很好，很好，很好。然后现在呢，我们要拆眼罩的时候呢，我们要先用手去遮住光的地方，因为他刚刚就是视觉暂时被剥夺，然后会比较畏光，然后这时候再慢慢的把眼罩拿开，遮住光，然后再跟他说，你可以把眼睛睁开了，慢慢的让他把眼睛睁开，先帮他遮住光，稍微遮住光，对，眼睛睁开，等他适应之后再把手拿开，这就是完整的从戴眼罩到脱眼罩，所以不要把它做成好像是一个我蒙上眼罩之后我在车上好像可以睡觉的那个状态，就是如果他在这个状态很放松，那你其实是要去给他一些对他身体的控制，帮助他去做那个转变成身心很觉知的状况。
我们来听听看被蒙的人的感觉好不好？小光你先说。
真的就是有其他感官变比较敏锐的感觉。
什么感官变敏锐？
对，听觉。
听觉。
听觉会、就是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更细致的声音，对。然后触觉也有。
触觉就是
变敏感，就是变敏感。 直接变敏感。哇、wow. ，其实人的身体本来就是都是很敏感的状况，只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太用眼睛的话，眼睛我们习惯，而且它跟我们的大脑会变成是我们很习惯用眼睛去看的时候，就是我们的防卫机制或是我们对外界控制就是用眼睛。当我们切换就是去觉知的，比如说触觉、听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心里的很多有些人压抑的东西就会跑出来，害怕的东西会跑出来。
是是，刚大家可能都有体验到了哈。那我们不知道说这个带到课堂上会不会 too much 啊，大家自己决定哦。但是可能这个体验非常重要哦。那所以我想最后留一两分钟的时间，我想知道一下大家对于现在在做这些性的教育哦，你们觉得最需要再加强的地方是什么？好不好？一两句话。哪位老师有在教性教育？我知道的应该这个龙胜老师有，对不对？是，你觉得现在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最应该要突破的是什么？
因为我是辅导老师嘛，所以我在班上是上辅导活动课。对，那这一门课其实是最弹性的一种课程，因为我们没有进度的压力，也不用考试。那我在实务现场看到，其实孩子有很高弹性的需要跟需求，他们蛮常开黄腔的，然后那个生殖器官，就是平常生活嬉笑怒骂都会很多性的字眼都不断的出现。对，但是我发觉学校其实蛮多老师都没有准备好，
对，
怎么好好的跟他们聊这些经验，所以他们就只能去看 A 片。对，他们会大方跟我分享从哪些网站，他们都背起来了，我觉得非常厉害，然后跟我分享他们是在哪里看到的。对，所以我觉得性教育其实我必须说校园的氛围是相对，我觉得啦，是真的是比较保守的，因为这跟整个环境、社会还有家长，他们期待老师做一个怎样的老师？对，那还有老师本身能不能弹性这件事情，就是老师个人的准备度。那我觉得我个人准备度是比较高的，所以我可以在我可以的空间里面做一些冒险，去跟学生谈一些学生觉得比较禁忌的话题，比如说 A 片，对，然后跟他们去谈，他们也蛮常讲什么多批啊，或者是那个拿蜡烛啊，然后什么，可是他们的绳子就是只能想童军绳啊，好，就是，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有这些想象的，
是是，
但是老师有没有准备啊？好好跟他们聊这个是什么样的经验，带他们去认识这个世界，
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老师本身的准备，那当然背后我们会有很多的焦虑，比如说家长。像我上课我也会，也曾经有经验，其实是被家长投诉的。嗨，那个投诉其实也是我只是让学生去公开的辩论，就是对于同婚这件事情的看法，这样就被投诉了。就是我不应该在课堂上
谈。但是我们很感谢很多老师在被投诉之下还是有讲该讲的事情哈。
对，
那个我想再听听其他老师，我今天都还没有听到的是这个杨达。
哦，好。那我本身是教公民的，那性教育的部分就是在谈论议题的时候可能会带到，譬如说像最近有婚姻平权，然后就会带到说，哦，就会开始丢一些问题让他们去思考，因为我教的是高二，可能会相对比较敢丢一些比较开放性的问题，譬如说，哎，他们会像前位老师有提到的黄色笑话的问题，其实在高二、高中其实是在下课嬉笑怒骂之间都可以很常听到的。就会带他们去思考说，哎，那为什么都是主要是在开所谓的女性的一些器官呢？ 对，就带他们去反思，哎，那为什么我们不会讲说，哦，是开男生器官玩笑？那可能就会就从中去带他们去思考说，哎，这样是不是在某种程度在印证所谓的父权的问题？这样子，对，大致上是这样。
谢谢，
好棒哦。
其他老师有没有要补充的？你们有没有做什么非常有挑战性的教学的？文英老师，
对，我想补充一点哈，就是说，我记得我在十几年前，因为我带的班级很小班，所以我就带全班的小朋友去泡温泉，我们是全裸的。然后，其实小孩子一开始是有点抗拒的，因为大家不太习惯嘛，哈，也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我觉得我有一点点半强迫，哈。那个经验过程中，其实后来因为在那个汤里面碰到一个老阿嬷，她的乳房刚好被切掉， 所以后来就我们就回来自己看自己的身体。那我为什么会上这个课程，就是因为我带高年级的女生，她们开始对一些身体很敏感，遮遮掩掩的。好，那我比较想讲的是，可是那个是十几年前的事情，可是我在现在这个时候，我几乎跟我的朋友分享说我曾经上过这个课程，几乎所有人都问我说，你不怕被告吗？
好，现在还比十几年前更容易被告。
对，所以也就是说我特别讲这个是说，我感知到现在校园里其实谈这个性这个的空间是更压缩。对，
但是其实我们会希望校园，就是说这部片子里面我最有感的一句话，就是在回应这个问题。他说其实不是性教育教导学生开放的性观念才有了性革命，而是性革命性解放已经进行到现在，所以让性教育各位老师所做的这些事情愈发的重要。那我们知道还有很多其实是要去突破，也不是说教给大家说一定要往很开放很多元的路上去走，那不是性解放的意义，而是刚才两位一再重复的，那里面牵涉到身体的自主权、身体的觉醒，还有权力对等上面的一种平等，好，然后多元价值。我想这些其实是为什么会有性革命，为什么会有性解放，它所伴随的是这一些价值观上面的进步了。我想这个大家应该会同意，它其实是一种价值观的进步。我想今天讨论这个真的讨论不完，然后再讨论三个小时。最后我请两位来宾来给我们大家对于性革命这个议题，我们各给一句话，或一个祝福或一个结论，好吗？
好，我会觉得说，就是不要再压迫和自己价值观不同的人了。
不要再压迫和自己价值观不同的人。
我会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其实教育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当性是封闭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亲密关系都会出现问题，我们会跟自己身体出现问题。所以事实上，这个是在每一个学生也在每个家长的家庭里面发生的。所以现在这个阶段，其实是大家是需要去了解你的性，你跟身体的关系，你要去好好的有那个建立啊。你没有好好跟你自己的身体建立关系，你没有喜欢他，你们的婚姻怎么可能会没事？
就是
这样。所以教育现在这个阶段教育是很重要的。
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给我们大开眼界，而且大家在座的老师们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感触，就是你们的位置真的很不容易，也非常的重要。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谢谢小光，谢谢实业，谢谢大家。
谢谢今天的语谈人小光、实业、邓医师，还有现场的八位公民等等，还要听大家说说观后感想了哦。
我觉得现在有点慢慢的在摆荡回保守，并不是说保守就是错的，只是在一个保守或是自由的思潮下面，我们人类的生活可以过得怎么样，我们的幸福的程度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值得思考的问题。
更加深了我认为性权就是人权这个概念，而且知的权利还有选择权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几年我感受到的校园啊，我所谓的弹性的空间被压缩，我认为跟这几年性平法的推动是有关的。
刚刚没有机会提到我们有性平法的部分，如果我们今天听到孩子有一些性行为的时候是有通报责任的，所以有些孩子他会很默契的不告诉我们，或者有的老师会说你不要告诉我，我知道，就是你自己知道就好了，所以不是单一老师的敢或不敢的这个部分。
困难都是家长的部分，或是同事之间对于性的这个开放的程度其实是不同的，会意识到有一个事件出现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时候那个态度跟处理其实是不同，我觉得这是比较大的困难。
身为一个老师，是他必须要不断精进，然后去知道跟了解更多社会多元的可能性。
透过今天的活动之后，也让我去反思说，学生在谈论这方面的议题的时候，是不是真的都是不好的？
透过性议题或者是一些性身体的介绍的相关影片，会让他们可以可能在被压抑的过程中，会找到一些比较正确的一个渠道。